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选读经文是马太福音18:21-22，在大家新约圣经第22面，马太福音18:21-22，找到的就 听我读出。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次。经文读毕。今日的约节在大家程序表的第二页，请大家连同约节和经文诵读两次。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必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14-15。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开始之先，我们同心仰望神。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主宰，你不断的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虽然有很多时我们得罪你，我们亦都得罪人，但神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是永不止息。你没有因为我们是这样你就放弃我们，你反而不断不断地去悦纳我们。天父，我们每一次看到十架，我们心里面觉得难受，因为我们不断得罪你，你仍然是爱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祈求神你自己的怜悯和赦免。我们在过去的礼拜的里面，无论我们有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求主你宽恕，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守洁心清来敬拜你，除去一切人为的阻碍，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基督。求主你现今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的向着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圣名祈求，阿门。在很久之前，有一晚有一位妈咪好夜打电话给我家，我听到在电话的对方呢，我听到他在那里哭。这位妈咪呢有一个7岁的大的仔，咁我就叫佢平静落嚟嘅时候，我问佢咩事。因为妈咪呢，佢係生咗个 BB 之后呢，就放弃咗佢嘅工作，全心做一个妈咪同埋家庭主妇。咁好似好多父母一样呢，当佢个仔大嘅时间呢，佢就要佢学琴。咁呢，佢嗰晚呢要个仔练琴的时间呢，就出现一些的争战。在个争战的里面呢，大家很激烈的时间呢，突然间个仔呢就讲出一句的说话，他用英文讲的， I hate you， 我憎死你。那这个妈咪呢就整个是崩溃下来。他在电话的里面告诉我知道，他说我浪费了7年的功夫舍身的为他，但是呢结果我得来一句的回报，就是个仔 對佢講話，我憎死你。咁我就安慰咗佢之後，我叫佢瞓，我話聽朝再算啦。咁第二朝一早，我打電話俾呢一位嘅媽咪，咁佢我問佢點啊，佢話冇事啦，因為今朝個仔啊一起身嘅時候攬住佢錫咗一啖，咁佢話乜嘢恩怨咧都冇曬。嗱，細路仔好快就忘記咗一啲嘅仇恨，但是大人是不是那麼容易忘記呢？在今年一月的時間，城市大學是發表了一個報告，做這個報告的是一位的弟兄，我認識他的。那這個報告呢，就是講到香港人的憎恨指數。原來香港人平均的憎恨指數呢是達到 6.61， 以10分為滿分呢是 6.61， 在世界上算做比較高的。那在這個報告裏面呢有幾方面的解釋呢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過去一個月你有沒有曾經討厭個人，或者覺得在你生命上面有一個人令到你覺得討厭呢？咁發覺呢多數都有。咁如果你討厭呢個人，你會唔會同佢和好呢？30%呢就話唔會。報告裏面亦都發現呢，讀書越多嘅人呢就越容易呢去憎恨人，我唔知點解。有74%呢，即係每四個人之中呢有三個人呢就覺得憎恨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他又不覺得需要快些修補。就算去修補呢，通常都是被動和消極的。他們用種種的方法，最多人用的方法就是順其自然，希望慢慢地沒事。或者呢，很多人等對方開口說對不住。或者有很多人呢就透過手機的短信，現在 SMS 說對不住，或者呢是叫人傳達這個對不住，但真正是開口面對面對人說對不住呢只有得 25%， 即是每四個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呢是肯說對不住。我不知道你的憎恨人的指數有多高，但是點解我哋咁容易去憎人呢？點解咁難去寬恕呢？嗱，我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但係我自己思想呢個題目嘅時候，我覺得咧有幾個嘅可能性嘅。我寫低咗有四個嘅可能性啊，唔係全面嘅，但係呢幾個都通常都係都啱㗎喇。我諗第一呢就係人係好愛面子嘅，好多時為咗爭啖氣呢，當你嘅意見唔受接納嘅時間呢，你就覺得自己嘅自尊呢受咗虧損，特別係弟兄呀或者男人呢，佢哋成日有一個嘅想法，就係男人永遠是對的。佢哋成日都覺得他們對方有很多時候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朋友，他覺得他們，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說話是無知的婦人，我們很少聽到無知的男人。所以有很多大男人很喜歡發太太的脾氣。在很多年前，當我還是讀書的時候，認識一位的姊妹，我認識他的時間，他每個的禮拜日崇拜完之後呢，因為他先生是開餐館的，教會一定送一部聖經給他，那下個禮拜來呢又送一部聖經給他，那就引起我好奇了，我就問教會為什麼個個禮拜都送一部聖經給他呢？那原來後來發現呢，他每一次呢去完教會，當時他的丈夫是未信主的，他回到去呢，她丈夫一定將那部聖經撕爛，然後她又做餐館的，有個火爐呢 佢就烧烂佢。每一个礼拜都如此，直到后尾咧，好感谢主咧，佢个丈夫都信咗主啦。咁我有一次就好奇心好大，就问佢啦：点解你嗰阵时咁憎恨耶稣咧？个个礼拜都将部圣经去撕烂。呢位丈夫答得好有趣嘅，佢话：我冇憎恨耶稣，我不嬲都好尊重我太太嘅信仰。我唯一咧唔能够接受咧，就佢唔听我话，我叫佢唔好翻教会，佢系要翻。嗱，你发觉呢个佢讲一啲嘅说话，佢太太唔听，佢就觉得自尊心系受损害，佢就行出一啲咁样极端嘅手法。当然，第二方面咧，我哋好多时系好难饶恕人咧，就缺乏体谅啦。又系一个呢位嘅弟兄，佢成日同我投诉话佢个太太咧日饿夜饿。喋喋不休，咁我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咧？有一次我去屋企探访，佢就带我入去佢嘅房间。我一睇到个房间咧，我又觉得好好笑，因为佢房里边嗰张床咧，有三分一咧就佢自己瞓嘅，有三分一咧就佢太太瞓嘅。另外有三分一咧，就係佢嗰啲書份嘅，因為呢個弟兄係做研究嘅工作，佢咧就將啲書咧擺曬喺個牀嗰度。咁我問佢點解要咁樣樣，佢話我係喺混亂中咧係有佢嘅秩序嘅，你係唔可以執佢嘅，一執咗咧我就揾唔翻。咁我話咁唔怪之你太太成日要叫你清潔嗰張床啦，咁佢話：唉，我當呢啲咧係為義受逼迫。有好多時候我哋忘記咗呢啲唔係一啲大是大非嘅嘢，亦都我唔同意呢個弟兄覺得佢係受義為義受逼迫，佢只係缺乏一啲咧站喺對方嘅角度去睇下事物，多啲嘅聆聽。多一啲嘅接纳，而唔系咧选择性嘅装聋扮哑，呢个又系弟兄嘅特点嚟噶。佢哋中意听嘅咧，一定听到；唔中意听嗰啲咧，佢哋成日都觉得听唔到。第三方面咧，系比较严重啲噶啦，就系、是、我哋唔能够宽恕咧，就系出于嫉妒啦。嫉妒通常系牵涉到利益。在路加福音15:24，浪子的归家。浪子大家都知道他拿了爸爸一些的财物出去花费，结果是散尽。他是到一个阶段呢要跟啲猪是抢食物。咁其后他諗返起他爸爸，於是他就返家。他在返到屋企嘅时间，他爸爸就俾件好靚嘅袍佢，俾隻戒指佢，俾啲最好嘅食物俾佢。當時呢，大家睇到聖經路加福音15:28嘅時間呢，當時發怒嘅生氣嘅呢就係佢嘅哥哥。因為佢哥哥覺得佢一路陪住個爸爸，一路冇做錯，點解佢細佬返嚟嘅時候爸爸對佢咁好呢？當時佢爸爸就咁答，路加福音15:31，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佢爸爸就話，因為你細佬係死而復生的，所以我特別對得你好，但係你同我一齊嘅時間呢，我乜嘢嘢都已经同你一齐分享，点解你会嫉妒呢？咁其实嫉妒系可以引起好大嘅创伤嘅。喺创世纪37嘅里边，我哋睇到约瑟嘅哥哥，佢见到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圣经嗰度咁记载，就恨约瑟，恨约瑟。而因为呢个嘅嫉妒咧，在 創世記37章裏面，我們就看到約瑟在17歲的時間，因為他哥哥對他的仇恨，結果初初想殺他，其後就沒有殺到他，但將他賣為奴婢。經過輾轉很多年的經驗，最後他落到去埃及，最後呢就神藉著他呢一個喺度為官呢，就救咗佢全家喺饑荒嘅裏面。但我頭先講緊佢哋賣佢嘅時間，佢17歲。聖經裏面講睇到第46章嘅時候，創世記用好大嘅篇幅嚟睇約瑟。46章第五節嗰陣時呢，當佢重新見返佢爸爸嘅時候呢，佢已經係39歲。39減17 ,22 年他流離浪蕩，跟屋企人分開，純粹就是因為他的哥哥對他的嫉妒。第四方面當然是更嚴重的，就是對方真的有傷害你的行動。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跟大家分享到我看一部的書叫做 The Seed Must Die， 這部書我看過很多次，裡面亦都令我很感動，是真人真事，是講到寒戰的時候，當時一班的土匪入村殺了牧師的獨生仔，其後政府軍入城，他們開軍事法庭就判了這個土匪是死刑。這部書就記載一個牧師，失了獨生子的牧師，他奔跑呼籲人要釋放這個的土匪，他說我的兒子已經死了，我不希望再害多一條的性命。其後呢，政府軍呢就受他的奔跑去感動，就放了這個的土匪。這個土匪被釋放之後呢，他就三步一跪呢去見這個的牧師，行了兩里的路。我看這部書的時間呢，我不是很明白什麼叫三步一跪，直至到去年我看到個韓龍在世貿的時候在香港，你就看到是他們一個的傳統，行幾步跪一跪拜一拜，然後又行幾步用個膝頭哥來行。他求個牧師呢是將他收為兒子，因為他已經殺了他的兒子，他叫他收回去做兒子，結果呢牧師果然收他做他的兒子。這個是真人真事。在去年7月的時候，康怡堂的一對宣教士的夫婦，他們在泰國，當時在他們的差和差會在開會，在空閒的時間，他們參與一些戶外的活動，其中一位的童工是被水上單車是撞到昏迷，他是有些水入了個肺部，昏迷了幾日。當這個童工最後甦醒之後呢，其實都有當地的律師差會派埋律師研究一下怎樣去能夠去攞返一個嘅賠償，因為喺保險上面呢都需要報，佢哋亦都住院嘅時候亦都使咗一筆嘅錢。但呢個童工一甦醒之後呢，佢第一件事做嘅就係簽署咗一個豁免駕駛水上單車者嘅法律責任，佢簽咗一張表，就係再不追究，再唔追究。他不是想著去控告他，個個都叫他控告他追回啲保險賠償，他就簽一張不再追究。為什麼呢？他對這個駕駛水上單車這個人說，他說我願意寬恕你，正如我的主寬恕我一樣。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在婚禮的裏面聽到夫妻兩人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約，無論是富貴、貧窮、生病，大家是永不離棄。但如果我們問一個問題，或者有一次有一個 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丈夫对我佢不忠嘅时间伤害咗佢，佢点能够去宽恕呢？当人真係伤害你嘅时候，呢位姊妹呢，呢几年嚟因为佢个丈夫曾经伤害过佢，佢唔同佢讲嘢，佢每朝早呢就寫一张纸条摆喺佢个丈夫个枕头上面，但佢丈夫亦都回返一张纸条，佢哋就係几年嚟就係咁样溝通，好彩佢哋仲继续溝通。其实综合上面我哋所睇嘅，我哋就睇到人其实生命里面有好多嘅软弱。当人係伤害咗我哋嘅时候，我哋一定觉得喺某个时刻我哋要伤害返佢。但当我哋睇返耶稣基督嘅榜样嘅时间，喺马太福音第五章43至到44节，耶稣咁讲，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他跟着说，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留意耶稣这里讲要爱你们的仇敌，当你爱他的时候，这个人仍然可能还是你仇敌。然后耶稣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人仍然可能继续逼迫你，并不是因为你爱他他就成为就唔係你嘅仇敌，亦都唔係因为你爱佢佢就再唔逼迫你。但耶稣教导嘅就係叫我哋要无条件嘅去宽恕。今朝我哋读嗰段嘅经文，马太福音18章21节，其实直落到35节嘅里面，彼得问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几多次呢？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这个并不是表示是四百九十次，因此四百九十一次你就可以不原谅他，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表示是永永远远的宽恕。跟着耶稣讲一个的比喻，他说有个仆人是欠一千万，他就求那个主人宽恕他。他对这个主人说，我现在欠你钱，我将来都要还回。在马太福音18章26节那里记载，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这个乞求感动了个主人的心，个主人呢就是宽恕他，而且不用他还债，不用佢还债，一千万唔使还。但呢个仆人一出嚟呢，见到一个同伴，呢个同伴係欠佢十两啫。头先我哋讲緊一千万，呢个欠佢嘅係十两。呢个人竟然揸住佢条颈呢熬佢，而且要佢即刻还。嗰个人还唔到呢，佢就将佢捉咗入监，要佢坐监。主人听见呢件嘢就非常嘅怒气，於是呢佢就称呢一个嘅仆人为一个恶奴才。佢话你唔应该连率你嘅同伴好似我连率你一样咩？佢已经经历过宽恕，但係佢忘记咗自己有呢个宽恕被宽恕嘅经验。佢竟然去为了十两的缘故呢，他要去逼迫他的同伴，结果呢主人对他呢再没有怜悯，就将他捉入监中，要他坐监，而且要他还晒啲钱呢，然后先至出来。他欠的是一千万，我想有牌还。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那里他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留意这里讲的心里的饶恕，并不是说我们有很多事人家得罪我，我们会告诉他们算了。这个算了的背后的含义就是下次你就死了。这个不是真的心里面的饶恕， 这个是表面的饶恕，但你心里面呢仍然是恨恶。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里面，耶稣说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亦都饶恕你们的过犯，但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心中记恨，将我们的弟兄拒于怜悯和爱的门外的时间，其实就是等于心中将他杀。所以耶稣说不可杀人，杀人难免受审判。但是当你骂你的弟兄为蠢材的时间，难免受审判。你几时会骂人做蠢材呢？就是你心里面是非常的愤恨的时间，你就会骂人是蠢材。但是呢，你看到审判是平牌的，不可杀人。但是你骂弟兄为蠢材的时候呢，难免受审判，审判是平牌的。换句话说，你心中动怒对一个的弟兄，就等于将他谋杀。宽恕的最高峰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今朝我们唱那首诗，他最后那里讲到就是十字架上面耶稣所讲到的宽恕。在十字架上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讲到，父啊，宽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架上面七言，其中一言呢就是讲到宽恕他们。留意耶稣并不是在事过情迁之后去宽恕，而是他在死于他们手中的一刻第一时间去宽恕。其实宽恕是一个绝对的，我们不能够说等待，我们都不能够去期望对方先有行动，而是耶稣在死亡那一个时刻已经第一时间说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理解到自己是不完全的时间，我们怎能够期望别人是完美呢？如果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宽恕，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习去宽恕别人呢？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讲到，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当你恨你的弟兄的时候，你就等于杀了他。当你是杀他的时间，你生命的里面就没可能有永生存在这个生命之内。约翰亦都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讲到，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在这句的经文的里面，他讲到如果你说爱神，但是你又恨人，你就讲大话。一个你经常见到的人，你都不能够去宽恕他，你怎能够说你去爱一个你看不到的神？约翰亦都话，一个爱神嘅人，一定喺你个生命里边反映到你系爱人。呢、这个唔系你有得选择嘅。约翰话呢、这个系我哋从神所受嘅命令。爱人系一个命令嚟嘅，唔系一个嘅选择。你唔采取报复，并唔系 表示你已经赦免了人，因为你心中仍然会记仇。真正的赦免是一个你可以同你的敌人去拥抱，不计算他的恶，而你能够视你的敌人为你的弟兄。个原因就是你能够帮助你这个所谓敌人成为了一个无恶和可爱的弟兄。你要改变他，改变他就将他无论他几咁邪恶都好，你要改变他成为一个无恶的人，无恶的人和他成为一个可爱的人。这个呢就是因为基于你藉着神给他的宽恕而宽恕他。我认识有一位的牧者，有一次呢他是被一个水管打针个头，是一个意外，他就因为不断呕吐就入了医院。他后来跟我分享他在医院病床上面的经历，他当时自己心中都有些恐慌，因为他都知道打针个头猛呕不是一件好事。他躺在病床上面等緊做一啲嘅掃描，個腦嘅掃描嘅時間，佢就反省緊佢自己一生嘅生命。佢話覺得自己就嚟如果死嘅時候有啲乜嘢嘢可以作為一個終結呢。咁佢又覺得呢位係一個喺好愛主嘅牧者，佢覺得喺侍奉嘅道路上面呢，他觉得自己好像保罗一样可以讲同一句说话，就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了，他觉得无憾。但是当他再想回起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的时间，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恐慌，他就觉得自己在生命的里面有很大的亏欠。他给自己的结论就是好大嘅遺憾。佢其後冇事，佢話呢個改變咗佢好多生命嘅價值觀同埋佢嘅人生觀。我記得我睇過一篇嘅文章，我睇啲文章呢好多時有啲呢我係記得好多嘅，因為嗰個印象好深刻。但有啲我記得係少嘅，因为印象不深刻。但有一类的文章呢就是相当好的，但我着意是不去记的。那这一类呢就是属于那一类的文章。为什么我没有记呢？因为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老婆没有错。我记回一些给大家知道。他说老婆没有错，你在结婚时承诺爱他一生，对他完全的接纳，但你却没有切实的执行，所以错的是你。老婆没有错，假如你觉得他真的有错，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首先要检讨一下你的要求是不是不合理。他虽然是任劳任怨作你的秘书、家庭主妇及工人，你竟然没有欣赏和体谅，所以实际错的也是你。老婆没有错，就算她真的有错，你却没有学习宽恕，所以错的也是你。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团体，我和大家分享这一篇的文章，那些弟兄第一个反应就说有没有一篇叫做老公没有错，因为他们很有兴趣找回一篇讲回一下对公平一些对男士。在几个月前，我有一位的同事，一位很年轻的同事，但是他是在公事上面做得很好的，他很有智慧，所以他升职升得很快，最近都處理緊acting， 做緊一份高級嘅職位。有一日我喺走廊裏面行出嚟見到佢，因為佢原本唔喺我嗰層樓嘅。我好似聽人講過呢，佢個太太最近 入咗醫院，有啲唔舒服。咁我撞到佢咧，我就問佢一句嘅説話。我話聽講你太太唔舒服，佢冇乜事啊嘛咁。呢位平時係好有自信，好對自己好睇得係好高嘅同事，突然間企喺個走廊裏面咧，就喊起嚟。咁我覺得好突然，我就叫佢入咗我房，我問佢咩事。原來呢位同事啱啱佢嘅太太入咗醫院做一啲嘅檢查，就係喺我同佢講說話嘅時間咧嘅前半個鐘頭，佢就接到醫院嘅電話咧。原來佢太太係末期嘅癌症，呢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shock 啊，驚恐。佢唔係基督徒，但我同佢傾完一輪之後，我邀請佢同我一齊祈禱。祈禱完之後，佢話俾我知道，佢話而家其他一切事都唔重要。佢本來係 app 緊，佢話我都唔要再做一啲高級嘅職位，暫時我想用多啲時間去陪伴我嘅太太經歷呢個嘅療程。有好多時，我哋係喺危機之中，然後先至發現彼此係幾咁需要對方。我哋對我哋最親愛嘅人，我哋能唔能夠講一聲對唔住？有好多時我哋好難開口，但我哋忘記咗，當我哋能夠行出呢一步嘅時間，好多時就帶嚟生命嘅改變。耶穌已經寬恕咗我哋，唔好等待呢一個嘅機會，而係你要爭取呢一個嘅主動。如果唔係，你可能就係失去咗呢一個嘅機會。我唔知道喺你生命嘅裏面，喺你嘅辦公嘅地方，喺你嘅屋企，喺你个亲人当中，甚至你个朋友嘅圈子里面，有冇一啲嘅人你係觉得好难宽恕？你觉得你好难同佢讲对唔住嘅？或者希望今天早上藉着耶稣嘅榜样，再一次提醒我哋乜嘢係重要嘅，乜嘢係次要嘅。我哋同心祈祷。喺祈祷嘅时候，我都希望每一位都嚟到神嘅面前，诚心嘅敞开自己，对神讲话。假定喺你生命嘅里边，你仲有一啲人你觉得係好难宽恕的。无论嗰个係你嘅家人，你最亲爱嘅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喺公司里面嘅同事，你嘅上司，甚至只係你周围嘅朋友，佢哋曾经得罪你嘅。你因此心中怀恨，你觉得好难宽恕，或者呢个都系一个机会，你对神讲：父啊，多谢你，因为你已经宽恕咗我。我哋亦都求神俾我哋有力量去宽恕嗰啲我哋覺得好難寬恕嘅人，但我哋既然係蒙神嘅寬恕，我哋就得著力量去面對前面要走嘅路。我哋都唔配得神你嘅寬恕，但係主你仍然係為我哋死。神啊，我哋亦都求你俾我哋有呢個嘅勇氣， 对我们周围的人，那些我们觉得曾经得罪我们的人，讲一声话对不住，因为我们是经历过神的宽恕，我们就要用神的宽恕去宽恕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再一次多谢主，你在十架上面为我们死，我们的罪再不是在你的眼前，而是我们能够蒙你怜悯。再一次多谢主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圣名祈求，阿门。